路德记的第一章讲述了上帝的手如何的重重加在拿俄米和他一家人的身上。从犹大地发生饥荒，到拿俄米全家寄居到摩押地，从拿俄米丈夫的过世，到他两个儿子与外邦女子的结合，再到两个儿子的去世，一个接一个的灾难，让拿俄米发出了这样的怨言：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拿俄米被上帝放在他生命中的灾难所压倒，看不到那即将来临的希望之光。他确信一点，上帝是存在的。他相信上帝是那掌管人类一切大小事物的全能者。但是同时他也深信，正是这位上帝使他受苦，使他陷入到深深的悲惨的境地。但是他忘记了一点，上帝让他的子民受苦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得着荣耀。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并且牢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像拿俄米一样，在上帝的恩典即将临到我们的时候却看不到希望。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里，我们看到上帝对待拿俄米尽管严厉，但同时也充满了恩慈。上帝解除了饥荒，给拿俄米开了回家的道路。他又将一个无比忠诚而体贴的儿妇放在拿俄米的生命中来陪伴他。他也预备了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族，让他最终娶了路德，使得拿俄米丈夫家族的命脉得以延续。然而，所有这些恩典，拿俄米一个也没有看见。在第一章的末尾，他对伯利恒的居民们说的是：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之后，路德和充满愁苦的拿俄米在伯利恒安顿了下来。在第二章里，上帝的仁慈将逐渐的显明，连拿俄米也体会到了。在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里，伯阿斯出现了，路德的美好品格也显现出来。我们能够感受到仁慈的上帝在这背后的工作。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知道伯阿斯是以利米勒，那是拿俄米过世已久的丈夫的亲族。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立刻意识到事情从来没有像拿俄米所说的那样毫无希望。在第一章十一到十三节里，拿俄米说的话让我们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娶俄尔巴和路德为妻，来延续他们丈夫家族的血脉。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伯阿斯就是那从拿俄米头顶的愁云惨雾中迸裂而出的一道阳光，而且越来越明亮。这一章第一节的经文提到伯阿斯是个大财主，更为重要的是，第四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他是属上帝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这里提到伯阿斯如何打招呼和问候他的仆人。伯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若想知道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你需要观察上帝是否充满了他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伯阿斯在农田的劳作中，以及他与仆人的关系上，都被上帝所充满。所以很显然的，伯阿斯是一个属上帝的人。他借着上帝的祝福来问候他的仆人，而随后 我们也会看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些属灵的客套话。在第二章一到七节的经文里，我们除了认识波阿斯以外，也见证了路德的美好品德。他的品德是我们在这一章要教导的重点。首先，我们看到路德对他婆婆的主动照料。请注意，在第二节，拿俄米并没有要求路德去工作，而路德却主动地说，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路德对婆婆一心一意，并且主动出去工作来赡养婆婆。其次，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路德的谦卑，他知道该如何的积极主动，却又不冒失。在第七节里，仆人向波阿斯报告清早路德怎样接近他们。路德这样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并没有请求施舍，也没有擅自拾取落穗，他只是想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并且他也为此寻求许可。这时的路德就像圣经里的那位外邦妇人，那个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那个妇人这样的谦卑，在耶稣的面前请求他来医治自己的孩子。耶稣因为妇人这样的回答而赞美他的信心。在这里，路德也同样的知道该如何的积极主动，但是他既不莽撞也不冒失，而是表现得温顺而谦卑。最后，我们也看到路德的吃苦耐劳。他的确是一个勤劳的工人。第七节讲到，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第十七节又讲到，他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又在离开前将所拾取的打了、凉了，然后带回家给婆婆。毫无疑问，作者希望我们欣赏并且能够仿效路德。他主动照顾贫穷的婆婆，他谦卑温顺，而且从不鲁莽行事。他从日出到日落都辛勤的工作。积极主动、温顺谦卑、勤勤恳恳，这些都是极其优秀的品质。弟兄姐妹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留心这些品质吧。在我们结束对第一到第七节的经文讨论之前，我要请你留意，你是否体会到故事的背后，上帝对路德的恩慈眷顾呢？注意第三节的经文，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注意，是他恰巧到了吗？其实，你不必将你的神学写满字里行间，有时候一些模糊的文字会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慢慢的体会。当然，最后要给出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对上帝的至高主权有自己想法的拿俄米，就是向我们揭晓答案的人。答案就是，是上帝，仁慈的主，在路德拾取麦穗的时候引导着他。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间，正是因为上帝是仁慈的。这位至高的上帝，即便是在他沉默的时候，他仍然向这位忠心的路德显出他的恩典。就像箴言书十六章九节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引导他的脚步。在第八和第九节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波阿斯接近路德，并且连续他。尽管他是个外邦人， 他却让路德和他的仆人一起吃饭，并且嘱咐路德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并且与他的侍女们在一起。他为路德提供保护，吩咐他的仆人们不得欺负他。他还告诉路德去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在波阿斯的财富和他对上帝的敬虔的生活之中，让我们看到路德的生活开始出现了转机。下面让我们来看这一章里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在10到13节的经文。在这里，路德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亲自地问上帝这个问题，并且我们的生命之中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的重要。路德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摩押女子。在常人看来，这让路德很难有翻身的机会，但他并没有对此怨恨不已，只是平静地接受现实。作为一个外邦人，他并没有期待任何人会恩待他，因此面对波阿斯的恩慈和良善，路德感到非常的惊讶。路德和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很不一样，我们总是期待着别人对我们友善，当我们的权利受损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震惊和怨恨。路德却为别人善待自己而俯伏在地叩拜，以表达自己的不配。骄傲的人们是不会表达感激之情的，而谦卑的人越是在被恩慈相待的时候就越加的谦卑。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要让我们不再谦卑，而是为要让我们在他里面感到喜乐。可能我们现在谈这一点有点早，在第11和12节里，路德问波阿斯为何如此的顾恤他，这个问题相当的关键。路德所以蒙连续，不是因为他的美德。波阿斯在这里回答，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之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请注意，当路德问波阿斯为何他会蒙恩的时候，波阿斯并没有回答说恩典是无条件的，他却回答说，因为你爱你的婆婆，并且愿意离开你的父母到素不认识的民中照顾他。我们在这里要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希望我们认为是路德对拿俄米的爱换来了波阿斯和上帝对他的恩惠呢？作者是否希望我们认为恩典是可以挣来的，上帝的恩慈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换取的呢？我并不赞成这样的解释。假若波阿斯对路德的恩惠是路德挣来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将他看成是为雇主波阿斯提供服务的一个雇员，因为他所做的是那样的伟大，以至于波阿斯必须要偿还他。然而，这绝不是作者希望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因为第12节经文让这个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假设不攻自破。在第12节经文里，波阿斯说，上帝才是那位路德对拿俄米的爱而赏赐他的人，波阿斯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器皿。这一点我们即将在拿俄米的身上学到。现在 请大家注意这段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路德并不是作为上帝的雇员而为他劳作，上帝也绝不是一个按劳复仇的雇主。事实却是，上帝就像一个拥有宽大翅膀的老鹰，而路德就像一只受到威胁的小雏鹰。路德来到鹰的翅膀底下寻求庇护，而十二节的经文说的是，上帝赏赐路德是因为他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这是旧约圣经里一个反复提到的问题，就如诗篇的57篇1节写道，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请注意因为这个词，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上帝为何怜悯路德呢？因为他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他将上帝的庇护看得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他的心单单从上帝那里获得希望和喜乐。当任何人像路德这样行时，上帝没法不怜悯他，否则上帝就不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了。倘若你的盼望寄托在上帝的信实，而不是你自己的美德之上，那么上帝必要因为捍卫自己荣耀名的缘故，而全心全意地保护你，让你的生命之中充满喜乐。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以及他离开自己父母这两件事跟他到上帝翅膀底下寻求庇护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是，路德愿意离开他的父母，在摩押地为他提供的庇护，是因为他在上帝那里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庇护。此外，他也显然看到了拿俄米生命之中的需要，而感到上帝召唤他去满足这个需要。有着宽大翅膀的鹰向拿俄米靠近，为要继续享受在上帝翅膀的荫庇之下，路德也向拿俄米靠近，并以他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恩惠全心照料婆婆拿俄米。因此，寻求上帝的庇护和离开家乡照顾拿俄米之间的关系，就是上帝的庇护使得路德愿意舍弃家人的庇护，并且全心的去爱拿俄米。或者换个说法，离开家乡和爱拿俄米是路德投靠上帝的结果，也是得到上帝荫庇的明证。现在我们回到路德在第十节经文里所提出的问题，我为何蒙恩？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而让他能自由地离开家乡，并甘心照顾拿俄米。来自上帝和波阿斯的恩惠，并不是他通过自己的好行为挣来的，他不是他们的雇工，他们也不是对他按劳复仇。但是另一方面，路德敬重他们，他承认自己需要他们的帮助，并且愿意在他们的慷慨里寻求庇护。这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的福音信息。无论你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你像路德一样谦卑，并且在上帝的翅膀底下寻求庇护，上帝就一定会怜悯你。耶稣曾经说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法利赛人需要做的就是不再自以为意，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将荣耀归给自己，而是转而信靠全能的上帝，在他的翅膀底下寻求庇护。然而，法利赛人并非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从来不会像路德那样伏伏在地叩拜耶和华，也从来不会对别人的恩惠表示惊喜和感恩。我盼望我们所有的信徒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而要效法路德。上帝不会像雇主一样去寻找雇员，他像那只护庇自己幼雏的老鹰一样，愿意寻找着在他翅膀底下避难的雏鹰。他要寻找的是那些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一切阻挠我们享受上帝之爱的任何东西。最后，我们也要来简单的谈谈拿俄米。波阿斯给了路德许多食物，让他吃饱。路德一直劳作到晚上，回到城里以后，他把中午吃饱了所剩的食物以及拾取的所有麦穗都交给拿俄米。路德告诉婆婆他遇到波阿斯，并在他田间拾取麦穗的事。于是在第20节，拿俄米关于上帝至高主权的神学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我认为这里恩待人的他指的是波阿斯，而拿俄米所说的是波阿斯恩待死人，而上帝看起来好像遗弃了这些死人，然而事实上上帝却从未遗弃过这些活人。不管是拿俄米还是路德，还有那些死人，就是拿俄米已经死去的丈夫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正是上帝解除了饥荒，是上帝让拿俄米和路德因着爱而在一起继续的生活，也是这位上帝为路德预备了波阿斯这个亲族。路德也绝不是恰巧才来到波阿斯的田间，上帝的恩典之光终于冲破了那层层的乌云，让拿俄米感受到了。上帝是良善的，他怜悯所有那些投靠在他翅膀底下避难的人。所以，让我们俯伏在地，向耶和华叩拜，向他诉说我们的不配，在他的翅膀底下寻求他的庇护，并且为他丰盛的恩典而发出由衷的感恩和赞美。愿上帝赐福我们。